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些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是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到9点。那我们的电台呢，是希望介绍大家各种不同的电玩、电动、游戏，或是像轻小说都有哦。那今天的话呢，就非常荣幸的有请到轻小说作家啊，我们的易清老师。易清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清，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与这个节目。好，谢谢。
易清老师真的很厉害哦，听说你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吗？
对，我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所以我现在本职工作是做一个国中的美术老师。
啊？
对。
国中的美术老师啊？
对。
哇哦，那后来，所以你一边当国中老师还可以一边写小说？
对，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写小说，还有写儿童文学。
哇，太厉害了吧，有这么多时间啊。那后来听说你又去念了那个研究所，是台北教育大学的语文与创作学系硕士班哦。
对，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他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叫语文与创作学系的硕士班，那个硕士班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用写小说来取代论文毕业，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一个觉得很不错，因为我比较喜欢写小说，所以后来就去考，然后就以那个小说代替论文来毕业，这样。
哇，太厉害了！哇，后来听说还甚至易清老师有写电影的剧本哦。
欸，对，我有写电影的剧本，也有得过那个优良电影剧本比赛的奖，不过可惜我剧本现在还没有被拍成电影的。
啊，对，这的确在台湾是比较困难一点。可是像我们看那个九把刀的例子，应该老师未来也是会有机会的吧？
九把刀那个是比较厉害啦，我们一般人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强，不过就是在努力的。
啊，没关系啊，只要朝着梦想前进，有一天你会到。那听说还曾经以笔名是叫做哈卡，发表过《李渡江湖》，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
《李渡江湖》它是我以前大学毕业退伍之后所画的漫画。其实，在以前，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在民国92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轻小说这样的东西，因为轻小说它是在日本的那个凉宫春日的忧郁出来之后才开始有轻小说这一个文类，然后在那个之前的话，像你如果是想要从事动漫画创作的话，在台湾其实要么就是去画做卡通公司，那不然就是画漫画，没有写小说这一条路。所以那时候我对动漫画有兴趣，然后就去画漫画，然后会有李渡江湖这一个作品，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漫画比赛叫做那个国立编译馆的那一个优良漫画剧本比赛，那一个剧本比赛它有50万的奖金，然后有10个名额，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以后就觉得很有趣很有兴趣，然后就画了这一部作品去投稿，后来就得奖，然后就拿领到50万的奖金，在当时也算是很高的奖金一个。然后那个李渡江湖它的主角是李白，然后它的女主角是杜甫。那杜甫为什么会是一个女生呢？因为她那个女生她是从未来回到过去去找她的祖先，那剩下是杜甫的孙女，但是杜甫的孙女她因为回到过去不小心就把她的祖先的把她取代掉，所以就变成的是李白跟杜甫的到江湖上去闯荡的故事这样。
听起来蛮有趣的，现在搜寻得到吗？这个漫画还买得到吗？
李渡江湖他后来没有在市面上贩卖，不过他有分发到全国的图书馆，所以我想其实这个漫画看过的朋友应该还蛮多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图书馆去找找看，然后像各大图书馆甚至学校的图书馆都会有这一部作品叫李渡江湖。
似乎还蛮好玩的。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有得到台湾的新闻局剧情漫画奖，超厉害的。哇，那刚刚老师有讲到说你现在有在写那个儿童的剧，那叫什么，儿童
文学的那个叫童话或者是那种桥梁书
哦。
对，因为其实 我那时候去念语文与创作学系的时候啊，那时候遇到的修了一个老师叫张子章老师的课，然后他是台东儿童文学研究所的那个以前当过系主任，所以后来还有我们那边上课要教蛮多儿童文学的东西，然后我也蛮有兴趣的。后来写了一部作品叫《金海奇航》，就得到九歌的少儿小说奖，那个时候也是20万奖金，然后就出版，然后后来就写了，继续写了不少儿童文学的作品，像在小天下有出一本叫《老师丢丢脸》，或者像今年才刚出一本叫《望尔摩斯与喵生罗平》，那个是康轩出版社出的。所以其实儿童文学的作品我也是后来一直都蛮有兴趣，一直在写，就跟轻小说同时写这样。
两个同时写不会有搞混的状态吗？
因为两个都算是比较轻松的风格啦，但儿童文学的风格会更比较强调儿童的趣味，那轻小说是比较强调动漫化，不过我觉得他们本质上的差异没有到那么大。而且说实在的，现在在台湾如果你只是纯粹写轻小说的话，其实发表的那个机会没有那么多，出书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所以其实你可以利用时间再去同时做别的方面的那个写作跟出版会比较好，在收入上会比较多一点。
啊，哇塞，所以老师你这样等于是身兼三份工作咯，因为你又是美术老师，然后又是写文学，又是写轻小说呀。
其实写作的话，写作我是把它当成是一份兼职啦，那主要的工作还是当美术老师嘛，而且现在还要代班要当导师，其实也是蛮好的。像我今天也是就是有去上叫学校去工作，现在是放暑假，我还有暑期辅导要去看他们上课。不过因为当老师的工作毕竟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不怕会比较少加班，也比较不怕会突然会被 fire， 所以那个在写作上的那个经济方面的帮助还是不小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要写作在台湾的话，现在出书其实一本书都赚不了多少钱，那如果你真的说纯粹靠写作为生的话，其实大概就是 22K 这样子 的那个收入。可是 22K 的话，如果说你还要照顾家人，要像我爸爸是比较早就去世，所以我就是从大学毕业就要负担家计啊。那如果纯粹靠写作的话，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这样。
哇塞，真是太厉害了！而且当导师应该很忙吧？这样子。
嗯，当导师是还蛮忙。
哇
哦！我会写轻小说，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角川他们有办一个叫台湾角川的轻小说大轻小说跟插画大赏。
是。
对。那台湾角川的轻小说跟插画大赏，那个是模仿日本的，像那个电击文库的轻小说大赏。那样子出来举办，他出来举办的时候，我是第二届的金赏，就是金赏就是那时候的第一名，然后就是浩瀚之息可以入座得奖，对。
哦，原来如此。
他那时候得奖，就是因为那时候本来跟我老婆在一起要结婚的，但是他家那边要的聘金很多，后来我就用那个得奖，那有30万奖金，然后去当聘金，因为那时候在念研究所比较没钱。不过还是刚好就那个奖金就可以把那个老婆娶回家，
哇！
所以我还蛮感谢这个奖，对啊。然后后来得这个奖之后，我就固定就在台湾角川出轻小说。
嗯，哇塞，真是太厉害了！老师，你知道我们在录音吗？你这样讲，不怕让岳父那个冲过来揍你之类的？
是不会啊，他们也都知道啊。
那《浩瀚之息》这部现在已经出到第几集啦？
第五集
了。哇塞，第五集啊！这部是你的代表作哈，《浩瀚之息》。
对，轻小说的话可以说是代表作，不过它现在还没有完结，因为其实本来在第六集就要完结的，可是因为我后来跑去，就是有一部日本的卡通叫《五武器五乱纪》。
哦，对，
舞是跳舞的舞，然后五武器五乱纪这一部作品，那时候角川的主编就找我去写，因为他说他们日本那边要做一个新的动画，他们想要在台，因为他的主角后来会在台湾有一段故事，那想要找台湾的轻小说作家，然后来写，然后我就来帮忙他们写这一部，就把浩瀚之息的小说先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说，如果这部写的受欢迎的话，有可能在 对，有可能会在日本那一边出版这样。哦，可是后来好像比较可惜，因为它动画的反应是比较平淡，所以就暂时就只有在台湾先出这样。然后看看，不过它动画还有第二季嘛，第二季播出之后看还有没有机会这样。
对啊，超厉害耶，等于是一个跨国合作，它是五五七的外传，五五七无乱记的外传小说，而且是跟动画是同步改编，真的是非常的少看到像这样一个故事。
对，因为它这样，因为要合作的关系，我在他们那个动画上映之前就有看过那些动画一些设定资料跟剧本，这样我才有办法去写他的小说。可是那个，因为他们动画后来做了不少的修改，所以他动画只要人物一修改，那我小说就要跟着修改，所以那个小说写起来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还有那个台湾角川的主编帮了很多的忙，这样对，帮忙跟日本那边沟通，不然的话是很难把它写出来。
所以他们拿到档案的时候是日文，然后再由出版社那边翻译吗？还是
他们？就是他们那边给的资料是日文，然后出版社那边会把它做简单的翻译再给我看，那有些就我自己去找一些什么 Google 翻译去找。
哇，那也太辛苦了。
然后再来我就把它写成中文，然后他们再把它再翻成日文给日本那边的看。所以像这样的合作其实是比较麻烦一点，不过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对啊，这在以前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比较发达，所以就可以来做像这样的一个跨国合作，超酷的。
对啊，不过那个这个其实主要还是要看那个动画的成败啊，因为在日本的话，如果动画受欢迎的话，那个新小说的销量，原作新小说的销量是可以增加好几倍的。但是他的动画其实我就觉得做得不错，只是可能在他的剧情方面会跳得比较快，所以很多可能他在那个一般动画迷之间的反应就没有很强这样。可是我觉得其实动画也还蛮好看的，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动画。
对啊，一个跳舞的舞，然后武器，跳舞的武器，然后跳舞的乱技能吗？这样讲吗？
对，舞乱技就是一种巨人。那你们里面是，就是如果你拿那个五把五武器，就可以合体成一个五乱技。五乱技就是一个可以有点像是钢弹那种大巨人，对，可以这样子，就是互相战斗战争的那种动画。我觉得它剧情还蛮有创意。
这样讲起来似乎还蛮有趣的哦。好。那我们先这样子休息一下，先记得广告，等一下再继续哦。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宅宅初音。接下来刚刚一清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他的生平，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请一清老师继续来跟我们介绍吧。一清老师
好。各位宅宅初音的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来介绍浩瀚之息这一部小说。
浩瀚之息，刚刚老师有说这是你的代表作嘛，那我有发现浩瀚之息第二本特别厚，
它
到底是为什么会特别厚啊？
它的第一集，浩瀚之息，它其实在我的高中就开始构想了，是一个蛮背景很庞大的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品。但是那个时候为了要投稿角川的轻小说大赏，它的大赏有一个字数的限制，所以我就必须要把它那个很庞大的构想，把它前面的一段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来投，所以第一集大概写了差不多120,000字吧，那刚好符合到他那个大赏字数的上限。那后来写第二集，因为后来得奖了之后就有机会再出续集，那写第二集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的很多想法把它写出来，所以就写的比较长了一点，所以第二集大概就写到140,000字。我后来觉得，后来我发现写得太长的话，其实时间会花得很多，而且它的售价会变得比较高，所以其实对小说的销售会比较不利。所以后来我在第三集第四集之后就把字数大概控制在10,000至11,000字左右。 这样的话才不会说让字数变得太多，然后也会让售价变得太高。因为其实轻小说要输出的话，它的那个输出间隔比较短一点是比较好。
哦，所以其实，哎，我有看到，对，一二三集的售价都不一样，哎，第一集是220，然后第二集240，第三集200块，所以它是依照字数去取你的售价哦。
对，因为字数越多的话，页数就越多嘛，但是制作成本上也会越高，这样。那作家的话，总是会希望可以比较多的读者可以看到你的书，这样。所以轻小说它其实就是，因为把它说成是很轻的小说，它在日本它，台湾的印轻小说都印的比较大本，日本的轻小说其实都是小小一本，在那个比一个手跟一个手掌差不多大而已，对，他们就很方便随身携带，这样。那台湾是把它做的比较像是精装本这样子。可是那个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它的售价会比较高。他考虑到有很多，其实我写轻小说很多的，然后写给一些比较像青少年年轻的朋友看，那他们的可能经济上负担就没办法负担太贵的，那我就想可以写成薄一点的也不错，这样所以后来就写的比较短一点。不过虽然写的比较短，但是故事本身是没有缩水啦，还是用比较精简的方式把它给写出来，这样子。那其实浩瀚之息他的故事还蛮庞大的，他的第一集的话主要是在讲说他的那个就是在一个地球发生那种核子战争，就是那种未来世界，然后那个时候地球上已经被那个被那种核子大战之后的乌云被整个包围，所以在地面上都是大家都看不到太阳。然后主角叫浩奇，哦，浩奇他是一个叫机人，机是机型的机，哦，他是机人里面的一个村子，叫机人，还有分很多不同的机人，比如像住在山上的叫山机人，那住在沼泽旁边的叫沼机人，然后他是沼机人的一个村子里的小孩，然后后来他被叫那个时候这些机人是被一个叫天都军的一个军队所统治，那天都是在天上的一个都市，这样，然后后来那一个浩奇他就被抓去，然后后来被训练成士兵，这样，因为他有一控制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变异兽的天分这样，然后他变了士兵之后，然后就遇到了女主角。女主角是叫菲尼克斯，菲尼克斯是天都军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女将军。这样，可他们后来在一起作战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其实像天都军跟那个机人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诡计跟阴谋。然后他们就一起把那个阴谋给破解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往那个另外一个星球。大面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是故事。他在第一集就是他们两个人怎么样的相遇，还有去破解那个阴谋。然后第二集就开始到了另外一个跟地球很像，但是是左右相反的另外一个星球去发生一个新的故事。这样，所以说它是一个科幻小说，就是这样子。那它的故事其实到了后来还蛮庞大，它里面有所谓的十二圣，十二圣就是有十二个就有像神一般那种。的那个超能力的十二个人，然后这十二个人会在故事里面有不同的立场，然后有的十二圣是主角跟菲尼克斯的朋友，有些是他们的敌人，这样。然后他们，
那那十二圣是有依照什么作为原型吗？例如说星座或是生肖之类的吗？
他真的要说起来的话，其实是没有特别的原型，不过他是有照，其实你现在说的是自然法则吧，比如它里面有一个叫做天圣，天圣就是他的那个能力，就是像是他几乎可以像是能够创造宇宙的神一样那么样的强大。那还有一个叫鬼圣，鬼圣就是可以像是让死亡的人复活这样，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各种的能力这样。
所以比较偏向自然的，就那类似像金木水火土那种也有吗？就是
那一种的话。
还是不太一样，
其实也是不太一样。那其实设定的，但不会说就走太常见的那个方向，也就想要把它只要写出它的特色这样。其实
很好玩，
对，其实十二圣跟浩瀚之息的故事在，在不止在那个台湾，在中国那边也蛮受欢迎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有拿给我自己教的国中生看，他们都很喜欢像那个十二圣。然后说还会说你是什么圣，我是什么圣，对，你还蛮有趣
哦。哇，好像很好玩哎。 那个菲尼克斯，我知道他是有在《大神无双》里面也是有出现嘛，就是这位角色吗？
对。
所以你有专门为了他设计他专用的剑跟专用的必杀技这样子？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角川跟我说，那个大神无双想要让那个花丸之息的菲尼克斯加入，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说问我说他有没有什么绝招，然后刚好菲尼克斯他这个角色在小说的作家叫 KY 嘛， KY 是中国的画家，不过他画的风格很日式，然后把他画得很有魄力这样，然后他是菲尼克斯在设定里面他是一个改造人，就在体内他其实有一个战舰用的那种引擎，欸，所以他的身体的力量，他的力量是非常的强的，然后他两只手就是拿那一个双剑，双剑的话是可以变形，然后他用他那个体内像战舰的引擎，再加上那个双剑，可以做出很多很厉害的绝招，所以他有一个绝招叫圣幻阵，圣幻阵就是他可以先他的力量，他可以把他的剑的力量把它积蓄起来，然后到了最强的时候再一口气把它打出去。
哇、wow. 欸！
或者是说，甚至可以有像是分身的效果，
嗯，
就是像这样很强力的一个女主角。
啊、那那位男主角呢？男角他里面有什么比较特殊的？
男主角叫浩喜，他后来会被十二圣改名叫浩瀚喜，就跟他这个书名是很像。
对啊。
书名是叫浩瀚之息，然后男主角就叫浩瀚喜。然后浩瀚喜他的能力就是他可以跟就是人跟动物或者世界上的有精神的东西共鸣，那跟他共鸣之后，他就可以得到对方的帮助跟合作，所以比如说他假设他现在去打一场战争的话，他可以跟他所有的同伴就是共鸣，这样子在有点像是一个指挥塔这样子。然后他有然后里面有一个东西叫次元兽，次元兽它是很强的一种，就是有点像是像钢弹那种很强的那种巨大的那个人形的野兽，然后它是跟浩瀚喜有共鸣，所以他们两个可以一起战斗这样。所以男主角虽然不像菲尼克斯是本身的力量很强，但他是可以就是用很多他的同伴就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战斗这样。
哇，听起来算是征服器的感觉，
对，
还蛮厉害的。
对，因为像是那个钢弹 W 里面那个男主角那个萨纳，他可以，就是那个用什么精神跟大家共
鸣啊、哦，对啊，对啊，
像那种感觉，
对啊，对，那的确是男人的浪漫哎，真的。所以他在不同的集数里面，他就会到不同的星球上面去冒险。
没有，他其实就是两个星球啦，但是这两个星球反而是就一个是在地球，还有一个是叫镜像星，镜像星就是地球的影子星球，但这两个星球他们后来会越来越靠近这样子、哦、甚至会发生战争，然后男主角跟女主角反而是从地球在地球上，然后后来他们跟镜像星的人很好，可是后来他们就面临抉择，他们到底是要帮地球还是要帮镜像星、哦、这样子，是像这样子的故事。
哇，那这真的是很难抉择的一个选择耶。
嗯，是。
哇，那所以理论上你是希望它到第六集就要结束了吗？
对，它其实还有写一些番外篇，因为以前有在那个大陆那个天文角川的叫天漫轻小说杂志上面连载，那如果说番外篇到时候可以集结起来的话，起来可以出一本第七集，就是它的外传合集。不过要看第六集，因为其实我第五集写完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两年，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主要是去写那个雾气五乱记。那其实第六集原来也就已经写到一半了，那现在是想就是赶快，我那雾气的第二集还刚交稿，所以现在就要趁这个时间赶快把花案子洗把它再写完，这样子的话看能不能有机会再出第七集这样。
哇，这样真的很忙耶，好多事情要做。
那我在中间还有一部作品叫黄泉坡、
哦、对，黄泉坡，
对，黄泉坡这一部作品那是我以前在投第一届的台湾角川轻小说大赏的作品，那时候他有进决审，不过后来没有出版，然后因为那时候算是写的蛮赶的，比较简短，那 后来我就把它再写的更完整一点来出版这样子，那这个也是一样在台湾角川出版，然后他的插画家叫 Kinono， 他也是台湾蛮有名的一个漫画家，他以前也有代表台湾去参加那个 安古娜的那个动漫展，动漫集。
对啊 ，Kinono 他画的真的很漂亮，超可爱的。
对，他画的不错。然后黄泉坡的故事，他是在讲一个死后世界的一个车站，然后车站里面他有一个站务员叫壳子，然后这壳子他本身是他体内是没有血肉，他就只有外壳而已。
对，
然后因为他是只有一个外壳，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一个假的东西这样，然后就从壳子的第一人称来描写他在死后世界遇到的人事物这样，就像这样的故事。那黄泉坡他其实出版之后的反应还不错，所以出版社是说是想要出第二集，不过我后来连后面这集都还没时间写完，所以可能黄泉坡等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把它写第二集。因为那时候真的在台湾，现在要那个出版新小说的话，那个就是销售市场上面是比较不像以前那么好，所以那个出版社他们在出书上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然后再就是可能出版方阵会比较保守。我算是蛮幸运的，就到现在已经出了三部小说了，对，而且《花园之息》可以写到第六集。其实他在台湾角川出版的作品，他们几乎最多都是写到四集或五集或三集，对，可能也是因为他比较受欢迎。再就是可能就是毕竟是一个系列作，还是要想要写到完整，
还是要写完啊。
对，
真的耶，因为其实能够出这么多集的在台湾真的非常少。
哦，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像这种系列小说，它都是。因为你没有去买第一集，就不会买第二集。
对啊，对啊。
所以可能也许第一集它卖了10000本，那第二集它就可能会变成5000本，那第三集就变成3000本这样。所以那个，如果你的小说不是说真的都卖得不错，那出版社就是说，那你就小说就赶快结束。讲，因为后面它出书的成本一样高，但是卖的会越来越少，这样。所以那个大部分的小说其实都不会超过3集。对，就变这种情形。那除非你真的是还蛮受欢迎，还有机会再一直再读下去，这样。
对，真的，我在架上其实真的很少看到台湾的小说出那么多集，因为真的是成本太高了。
反正小说其实以前出比较多集的，就是在网络小说时代比较成名那些作家，像是玉我，或是像傅玄，他们都是出比较多集的这样。但主要也是他们的那个时候成名的作品。之后能够推出新作，然后出比较多集，其实难度也是比较高。
对啊，就是能够这样子一直不间断出，而且像刚刚老师有讲到说，像你出了第五集以后，第六集中间隔了2年嘛，那这2年可能你的粉丝就是中间又会慢慢的可能又找了新的兴趣之类的，所以真的是要出这种长篇小说，很花时间的。
因为如果是在日本的话，他们会希望这种长篇作品就是2个月就要出一集。
哦，2个月哦。
可是2个月出一集的话，在台湾这边来讲，就除非你是做专职的作家。
对啊。
可是做专职作家才有那种速度。可是你做专职作家的话，那个出书的那个收入其实也很难维持你的生活。那不像，因为日本那一边的话，你可以抱持一个期望。其实日本他们的轻小说作品也出得非常的多，所以他们一般的小说出来的话，大概其实销量跟我们比起来不会说多多少，大部分也都是卖个几千本而已。可是那个日本他们如果真的受欢迎大卖的话，可以卖到5万本、10万本。那如果卖到10万本的话，其作家的收入就相当高，那就可以收入在台湾快100多万的收入。可是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就是你要卖到5万本、10万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现在的市场，能够卖破10000本就算非常畅销。所以这个就是市场大小的差别。就是他们会让日本的小说作家他们抱的期望可以比较高，因为他们大畅销是可以卖到很多，但台湾畅销可能只有日本大概1/10的量。对，所以日本他们有多那个像是多媒体化的机会，像他们可以动画化或是漫画化，那个都可以增加很多的宣传跟读者。
哦，原来如此，也是哈，因为台湾的动画跟漫画比较没有那么的盛行，所以就变成相对而言，这个市场的那个就会比较小一点。
而且现在的话，就是很多娱乐都转向像是手机、脸书啊，或者看网络的文章、网络小说等等。所以像我们现在台湾角川，他也做了一个 就是电子书的网站叫做 Bookwalker、嗯、Bookwalker 它是原来是在日本的网站叫 Bookwalker， 然后他们在日本，其实日本的 Bookwalker 的销售量是很高的，他们几乎已经到他们实体小说的四成左右，所以在日本的那个电子书的市场是很发展的，还算蛮顺利。可在台湾的话，电子书的市场比较慢，因为台湾这一边的出版社，大家版权都是抓在自己手里，
对啊，对啊。
然后你不太单独的一个小说的平台，你很难去收集到很多好的作品，这样。不过我觉得不可沃台湾角川那个不可沃可，因为是移植日本的界面，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界面做的还蛮不错的。然后他们现在也是有尽量去多去邀集各个出版社把作品放上去，这样。所以那个我们的书放在上面，其实也是有算是卖的，还算有一定的销量上，这样。那也算是一个趋势。
哦、对啊，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就是其实到最后最赚钱应该都是以平台为主嘛，只要你那个平台能够赚比较多的话，就是平台能够比较红的话，里面的商品才会慢慢的越来越卖
啊。对啊。嗯，
好，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哦。
好，谢谢。
欢迎回来，仔仔初音。接下来我们请一七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哦。
好，那我们来讲一些就是我在写轻小说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
好啊，请说，请说。
我那时候在写《浩瀚之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后来有一次，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问我说，他们在广州的天文角川想要请我过去开签书会。然后就是刚好，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要跟那个 KY 那个在画自习的插画家合作，
对对对。
然后就想，哎，那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一起去吧。然后就我就跟我的那个责任编辑叫阿宽，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坐了飞机到广州去了。然后到广州去之后呢，广州人很多，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扬子江那一边吃晚餐，就去吃晚餐。我们知道那个广州人啊，他们是什么东西都吃嘛。然后我们就去那一边一个广州一个很大的那个餐厅，然后那个餐厅我一进去就看到那门口就放着一只鳄鱼，那鳄鱼就是它那个头就被切成好几块这样，
真的假的，
然后放在那边可以点，然后看到鳄鱼之后进去还看到蛇，然后蛇还切很多部位，有那种吃蛇胆、吃蛇头的、吃蛇边的、吃蛇皮酒啊，什么什么都有，有点像我们台湾那个华西街那样。然后除了蛇之外，大家就看到像是有昆虫，有什么叫做什么龙虱、
哦哎，
然后龙虱还有像我们很像的那个，像我们那个叫什么海蟑螂，
哦、啊，那可以吃吗？
不知道，可他们就有做那个啊，然后还有做那个叫什么蚌头龟、蚌壳龟
啊、
然后就是反正杂七杂八的，就很多，我们一般人不会把它当成食物，都放在那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台湾角川的那一个总监、哦、叫阿吉、阿吉他也有去，然后就问我说我们要不要都点一些来吃吃看、就看一看，我就说算了，我们还是吃正常一点、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吃。那其实像他们那种日本，因为台湾角川它算是那个日本出资的出版社、他们日系的出版社出去都是招待的都还不错，他们去都是去吃那种 VIP 吃那种、算是开了一些眼界。我后来想想，可惜，也许应该点一些鳄鱼肉来吃，会比较有趣。
对啊，鳄鱼耶，这可能在台湾应该吃不到的。
对啊，然后后来就去那一个会场，然后那个会场就看到，其实他们那一些来签书的那一些读者，还有人是 cosplay 来的、
还蛮有趣的，所以真的穿着浩瀚之息的衣服过来跟你签
呢。我他们打扮的是女仆，女仆的比较多了。
女仆的啊，
对啊，浩瀚之息的那个人物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cosplay
哦。对啊，对啊，我要看一下他封面上衣服都非常的复杂这样子，
对啊，
有点困难哦。
我自己其实有想要把它拿来画成四格看看，不过后来就觉得他的人设都真的蛮复杂
哦。
我在后来浩瀚之息，他其实这么多年来也是有不少始终读者。那大陆有一个叫百度贴吧，有一个浩瀚之息吧。然后里面里面也是很多的读者都会每次在一起问我说续集什么时候要出版这样子。
啊，
对啊，可是那个第六集让他大家都等了很久，真的不太好意思。对，我想还是要赶快去把它给写完。
对啊，大家都很期待老师的新作哎。
然后其他写轻小说的趣事，大概就是我们台湾角川其实作者还蛮多的，然后像是小鹿老师或直言老师、丰田老师，他们都是一些蛮有很多粉丝的作者，然后我们这些作者都会一起在有一个脸书粉丝页叫我们才不是台湾角川的作者呢、那一个那边一起聊天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交了不少的作者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小鹿老师他比较会跟读者互动，所以他就有很多什么小精灵啊，会帮他来，就是来帮他宣传作品啊等等，还有做一些同人志之类的。那我自己因为说实在，我的本职工作还蛮忙的，
对啊，
就比较没有时间去做这些活动。不过我觉得其实如果有机会跟读者再多一些互动，跟有趣的事情，这样。
对啊，这应该是就是当作家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跟那些他的粉丝们互动这样。
然后像我把我的小说给我的学生看的话，他们就会跑来跟我推稿，然后就问老师那个下一期什么时候要出啊？老师那个后来发展会怎么样啊？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比较不敢把我的小说给学生看，不然在去学校上课也要被人家推稿，就比较辛苦。
另类的那个抵触自己的方式这样子，哎，这样也蛮有趣的哦。哇，所以刚那个黄泉坡的部分是未来会有打算出第二集吗？
对，黄泉坡是有想要出第二集，不过现在是在浩瀚之息写完之后。那其实我现在是因为同时有写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作品其实也是要花不少时间的。所以我今年大概就专心写轻小说，明年会专心写儿童文学，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来。不过黄泉坡我想应该还是会努力的写第二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喜欢他的读者也是蛮多的。那个时候金石堂还有他们有办一些读者写感想的活动，我看到有些读者写的很长一段的那种感想，然后都看得都蛮感动的。
对啊，这应该是会让作者觉得最感动的部分。
对、因为其实写小说还蛮寂寞，可是你在那边磨了大概快一年才写一本书，然后出来的话你就很想看看大家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感想。因为其实像我写小说在之前的读者就只有那个责任编辑而已。那但是有跟那个有些是写网络小说的又不一样，如果写网络小说就之前就会有很多的读者这样，然后他们如果写网络小说的就是你要一直更新，对，比如像如果你是在大陆的那个写网络小说，他那一天都要就你一天都要写一万字放上去这样，那个写的说实在是太累了这样。那写像我们这种是先把它写完了再输出，就比较可以花很多时间去雕琢那些小说的内容。
原来如此。哇，那老师你现在写了这么多书，譬如说你对于未来的对自己的期望会是什么呢？
未来的期望就是说，当然轻小说方面还是会继续写啦，就是因为其实我现在的工作是比较忙，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还是有很多的新的想法跟一些创意这样子。那有一些儿童文学的领域它是比较限制比较多，因为它会说写出来的作品就是要让低年龄层的孩子看这样。那我有些比较适合给低年龄层孩子看的点就是会写在那边，但我会有一些就是想要写一些比较深层，会讲一些人性黑暗面，会想一些写一些比较有趣搞笑，就适合一些大孩子，这是一些大人看的东西，那就是写轻小说。
那
台湾的话就是，但是台湾现在的轻小说的市场不算是很好，可是我觉得毕竟事在人为啦。那其实你会写小说的写故事的人，他只是一直都会有他的需求，只是可能就是他的表现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也许未来会去也会去写一些像手机游戏啊，或者一些那种多媒体跟多媒体结合的东西这样子。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如何就是会都会再继续写这样，那希望它可以有好的发展这样子。
哇，真赞。其实真的是事在人为哦，就是只要朝着目标一步步前进，最后有一天就会能够达成的这样。
对啊，其实说真的这一次那个五五七五乱记啊，那个没有发 没有能够在日本出版，我是觉得还蛮遗憾的。因为其实阿佩动画在日本出版，它其实可以说是轻小说作者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期待。因为在比如像之前有一个作品就是叫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它那一个卡通是日本的一个小说改编的，但那小说它本来是卖大概快十万本，可是那个动画播出以后它卖到100万，
哇，差十倍。
他那个作者可能光靠他那一部作品就可以大概赚到台币大概两三千万元，这样他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很稳定的专职作家。但我这一部作品也是有跟动画合作，可是后来发展不好。不过这其实在业界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想要推出好的作品，但是推出来之后能不能够刚好和市场的口味跟符合需求，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毕竟我也是有尝试过，大家都努力过这样，那就是在努力看以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但我想还是先把自己的原创作品，就是花之息跟黄泉波先把它写好这样，然后让它好好的完结，然后再以后再去想新的作品。
哇，好棒哦。其实真的是这样，好的作品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沉淀下来哦，然后能够要花时间好好的去构思一下。那其实就跟画家一样，画家也是有时候画出来的作品是不是社会会喜欢，或是主观，因为这喜不喜欢都是很主观的事情啊，所以观众喜不喜欢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管怎样，有努力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就有机会可以成功这样子。
其实我们作者是想办法写出有趣的作品，然后编辑就是想办法把它，还有出版社就想办法把它包装出版，然后画家画出好看的插画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希望可以再找出能够在现代市场上能够获利的一个方式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作者能够更有保障，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小说作者能够做那个专职的说真的是太少了这样。那是希望可以让环境可以再更变得更好这样。其实真的要大家一起努力，
真的是这样。哇，好，那老师最后来问一下，假如轻小说或者写小说这件事情对你而言，你觉得你的对该说对你的人生的影响，或是你的对你人生的一个转折是什么呢？
我觉得写轻小说就是让我就是多交了很多朋友，这样子，然后也认识了很多读者，然后但写轻小说本身也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快乐，因为轻小说它就是一个幻想的世界，然后你在写它的时候就可以尽量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这样，然后把那一个世界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一个过程其实对一个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能够发挥，他会觉得你能够充分的发挥你的才能，然后又能够得到共鸣，我想那个是一个轻小说作者他得到最大的一个回馈。
哇，没错。
所以其实姑且不管金钱方面的收获，但我觉得我在写轻小说这件事情在我人生里面其实让我多了很多的精神方面的那种快乐跟收获这样子，那这是我自觉得一件很好的事情。
哇，那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哦，假如尹老师，假如是你未来，比如说你的子女啦，或者是你的小孩啦，假如他跟你讲说，哎，他想要去当一个轻小说作家，那你会怎么回复他呢？
我会说，那你就要写得好看一点，因为写轻小说的作者，比如像我们参加一个比赛，那个比赛可能有400个人参加，就能够把那个能够把一个10万字的小说写完的人只有400个人，他可能只会取3个人得奖，然后只有1个人能够出续作。所以其实不是说你想要当就可以当，那你一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投入这样。我会觉得说不错啊，但是你要真的要很努力哦这样。因为其实每一个方面的创作都是有他的那一个辛苦的地方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他如果有心想要走故事创作是很好，但是就是希望他如果真的要做就要好好努力这样子。
所以就是也不会反对，然后就希望他是能够好好努力这样子。真的，因为其实 就是现在因为网络的关系，很多的职业可能都被神化或者是被偶像化，例如说像导演啊、作家啊，像这种编剧啊，可能都会被神化。很多人都会想说，诶，那我也想要来做这样的职业，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职业它可以赚这么多钱，当然背后就是有它很辛苦的地方，所以就变成说你要走到可以赚这么多钱的时候，可能背后就是要有可能100个啦，或是像刚老师讲的，可能400个、500个人都在抢这一个名头而已，或者只有抢这几个名头而已。
比如说，假设我刚刚讲的是参加比赛嘛，就是那种轻小说比赛的例子。如果你在台湾，你是想要直接走出版社出版的话，那几乎都是要参加这种比赛。那比赛竞争都是好几百个里面取一个这样。那如果你是要在网络上面连载，要能够出版赚钱就更难，因为在网络上面是好几千个里面的人，他只有一些排名最前面的才有机会出书这样。所以不管是做哪一个创作，它其实都是很大的竞争。就像比如像你们现在有些人是做直播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很竞争的。那如果你想要能够在做娱乐或者做这种动漫画方面要能够有所成就的话，那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跟创意跟点子去，然后要有那个写小说就是要有很强的那个能够每天都要保持着专注的精神去创作这样。欸，其实写小说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每天都要写数学考卷，然后你回家就拿数学考卷出来写，然后你写完就像你已经写了大概500张数学考卷那种，就是它其实是很累人的事情。那种累这么累人的事情能不能够坚持到底，那就是看自己本身对它的那个喜爱有没有到那种地步这样子。
了解。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那我们最后就是谢谢一庆老师跟我们有讲到说关于坚持的重要哦。
嗯，
所以不管什么职业最后都是要坚持嘛，
就是那你要找适合自己的啦。因为有些人像我自己画漫画我虽然也是有得奖，然后有在杂志上面连载，可是我后来觉得说其实画漫画对我来讲是不是说那么轻松的事情，因为我要花很多时间才画得出来。可是如果是写小说的话，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蛮轻松，因为我觉得很轻松就可以写出来。所以那个创作也是要可以找比较适合自己的天分发展的方向。
哦，了解。好的，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的，谢谢一庆老师。
好，谢谢那个雨杰。好，谢谢各位的那个听众朋友。
好的，那1766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都有不错的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哦，谢谢大家。
好，拜拜。